狭窄水道两船相撞，被撞货船在片刻间沉没，船员落水，船长失踪，航路交错，翻墙如云。肇事船舶趁夜色逃逸，海事调查人员如何锁定目标？迎头撞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现在这个碰撞的位置呢，我们基本上是判断在这个区域，这条船的 IS 信号呢已经丢失了。初步判断呢，这条船应该是已经沉没了。
各船舶请注意，这里是舟山交管中心，现在发布航行警告，在双屿门南口鸦雀礁附近水域发生两船碰撞事故，请航行该水域船舶谨慎驾驶，加强瞭望，注意海面落水人员，积极参与搜救工作。
接报后，我们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指定海巡0745为现场指挥船，并协调浙港巡1106、海巡07008、东海救118、海警3051及附近船厂拖人，以及海上施工的6艘船舶参与救助。这个时候气温呢大概4度，冬季海水温度很低，一旦有人落水就极易发生失温，情况呢非常紧迫。当时呢应该说是夜黑水冷，拖得越久落水者就越危险，必须争分夺秒。晚上8点半左右，现场参与搜救的船舶在距离碰撞位置以南1海里的水域救起了一名落水人员。
还有一个，
经核实，这个人就是乘船船舶的一个船员，他的职务是轮机长李某朝，就是他的神志清晰。李某朝呢，告诉救援人员，他们的货船是和一条渔船发生碰撞的，造成沉没。当时货船上的还有船长周某华。李某朝回忆呢，他们的货船浙交矶，船长呢周某华负责驾驶船舶。18点10分左右呢，船舶航行到了双屿门南口。李某朝呢突然发现，距离自己正前方大概是2海里附近呢，有一条船舶驶来，而且呢越驶越近。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赶紧的用灯光来提醒来船，专门有一种灯光是来提醒警示对方的，也是表明自己的船舶的一个动向的一个信号灯。来船没有反应，继续逼近。当时呢航道呢还是比较狭窄，最窄地方只有0.4海里，也有一定的暗礁，紧急转向避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呢2分钟后呢，李某朝呢眼睁睁地看着来船的船头撞到了自己货舱左舷前部的位置，船头呢插入了货舱的船体，肇事船呢这个时候呢却退出去并且离开，随即呢大量海水涌入货船的货舱，船舶的船首下沉，左倾加剧。眼见呢这个情况危急，李某朝弃船逃生，可能3-5分钟后这条船沉掉了。漂在海里的李某朝没有在附近海面看到船长。船长周某华呢仍然是生死未卜，海上搜救在不断扩大搜寻范围，但是海面呢非常黑，搜救工作还是非常困难。
零点两海里处水面有点亮光。
我们从那边走，从那边走，好，没事啊。
海上的人呢，地毯式的进行搜寻，但是呢，所有的努力，整整一个晚上一无所获。我们处呢，马上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追查肇事船舶。那么，根据获救船员李某朝的回忆呢，船名的前三个字“浙浦渔”，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肯定的。那么后面数字呢，据获救人员反复的回忆，
渔船后面编号的一二四三个数字基本可以排除，
很可能是浙浦渔零六七八五零八七八三零六七八三等等一些船名，他一定坚信这就是一条渔船，他就是我是看到这个船名就是个渔船。浙浦渔通常是捕鱼船，但是呢，他描述的这条船的甲板上的一些设备又不像是捕鱼船，因为如果渔船会有网具类，捕鱼的网具类的，但那条船并没有。肇事船呢，更多的还是像运输船，那么当时就把渔运船也列入了我们重点。那么根据李某朝的说法，肇事船舶的大小呢和他的浙交机915还是比较接近，而且在发生的时候呢，肇事船的船头是直接插入了货船的船体，体量相近的这种船舶发生碰撞，肇事船舶的船头一定会严重受损，因此呢，调查组将排查肇事船的特征呢就暂时定位30到40米长左右，船名呢还是以浙浦渔或者呢浙浦渔运开头的船，而且把船头具有明显损伤的这个船舶列为重点。
舟山群岛水域是我国沿海南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口海上交通的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传统的渔场。
他说在这下面下一个就可以了。
两边两个细了。
我们这里呢，商船的航路和渔船的作业区相互交织，用海矛盾呢相对比较突出。
我们舟山群岛船舶的通航密度非常大，交通流也很复杂，每天呢有近5000艘次的商船和10000余艘的渔船在这个水域内航行、停泊、作业，景象呢是热闹繁忙。同时呢，带来的一个突出的隐患就是商渔船碰撞事故多发。
事发的水域呢，在我们舟山的双鱼门水道，是舟山群岛水域的一个南大门，也是我们浙江沿海3纵6横公共航路的一个纵向航路。这个水道长大概4海里，宽0.8海里，最窄的地方只有0.4海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狭水道。这个水道里面呢，中小型船舶呢，比较多，船舶比较密集，通航环境十分复杂。
各船舶请注意，各船舶请注意，如有发现不明身份的漂浮物请及时报告。
到了第二天清晨还是没有发现船长的任何踪迹，而且附近的船舶也没有任何的反馈，但是参与搜寻的人都没有放弃，只要存在一线的生机就不会停止搜索。 搜救面积扩大到10海里。
一号上海岛一号海巡 P3311，
你
撤
一下
产
品，我这边叫不动。
第二天通过扫测也发现了疑似沉船，水深了将近40米，同时呢安排潜水探摸。如果肇事船主或者船员动作快，事故发生后把船停到某个比较偏僻的岸边，自己就可以把那个破损的船头修复，掩盖碰撞的痕迹，所以追查的时间稍纵即逝，调查组必须争分夺秒。
宁波舟山交管海岛六号旅客修理二码头有一项东沉员死亡状态，我定海一下你报告。
啊，你注意离波安全啊。
宁波舟山交管啊，华航综合下。
华航综合，请讲。
目击港到象山，申请在野鸭掏个毛啊，舟山交管。
调查组的首先呢，还是想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技术手段，来锁定和追踪这条肇事船。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是船上安装的一个识别船名、船长、它的航向、航速等等啊。假如说这条船在海上，它关闭了它的 AS，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雷达回波，就是我们不知道它这个船的船名叫什么，但是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上面呢，可以知道它的具体位置，还可以知道它的一个航向和航速。2018年12月13号呢，18:18的时候呢，当时是浙交机915在双鱼门北口进行一个北上，同时呢有5艘船舶呢同时南下，他们构成了一个交叉对弈的局面。在21分的时候，浙交机915跟浙某鱼雷达回波和 AS 回波完全进行重合，我们疑似这两条船呢发生了一个碰撞啊。大概一分钟之后，它的雷达回波和 AS 回波又进行了一个分离。分离之后呢，疑似的肇事船舶呢向南方向逃逸。
就是这条肇事船浙浦鱼985在出事后，为了逃避追查，有意关闭了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但是呢，通过调查核实，这条船实际上在舟山外海区从事生产作业，离这个地方有将近100来海里，也就是说呢，这条肇事逃逸的船舶涉嫌套用了浙浦鱼985这条船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只有这条船 TIS 信号消失了。而且呢，我们对另外的10几艘船都进行了逐条逐条船跟踪，通过排查都排除了，不仅仅是跟踪 AS， 都是现场去排查的，都是没有任何碰撞痕迹，没有碰撞痕迹就可以排除。
该起碰撞事故的事发水域啊，每日通航的船舶有近400艘次，其中呢，以浙某鱼系列的船舶数量多达100艘，短时间内排查如此体量大的船舶，犹如大海捞针。
调查员呢尝试追踪这个回波点，但是由于呢船舶交通密集的海域，相似的回波点实在是太多，很难分辨识别。过往船舶多呢，往往是近距离通过，也可能造成这个雷达信号的转移，加上呢本来中小型船舶的回波呢又比较弱，事发水域呢还有一些岛礁，雷达信号呢也容易被阻断，造成盲区。所以呢要想长时间锁定并连续跟踪同一个回波，难度很大，最终呢还是丢失了目标。
获救人员在这里，北京北
调查小组根据多年的事故调查的经验，对肇事船舶逃逸方向进行了分析。肇事船舶呢主要有5条路可以走，碰撞位置在这里，那么我们追查方向如果说北上往这边就进入宁波舟山核心港区，往东进入外海区，第三条道呢应该是六横岛、梅山、佛渡。六横岛附近岛屿有30余家船厂，应该说是密密麻麻的一些船舶的修理厂，肇事船舶逃逸后有可能前往船长紧急修理。 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还是这个六横岛和佛度岛附近的一些滩涂，会不会这条船在附近的滩涂冲滩抢修，紧急销毁碰撞的证据。那最有可能应该是就是往南向上十步港，一旦进了这个口，里面就是一个遮蔽条件非常好的一个港湾，这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型码头，小型码头的边缘这都是浅滩，所以这块区域是最有可能船舶冲滩修理。通过我们的专业判断，要像这样的碰撞自身肯定也造成是有船舶有破损，而且会相当严重。如果往外海，应该说它自身有安全风险，要往外海的可能性不大。明确了排查方向后呢，调查组呢还是兵分多路，展开了行动。一组调查员呢，就是前往六横岛水域附近各个船厂进行走访排查。也最后呢，还是通过一整天的排查，他们都反馈近期没有船首破损的这种船舶进去修理。同时呢，也通过调取监控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通过呢我们排查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船，可以说是排除这条船北上进入宁波舟山港的这种可能。另外一组呢，是沿着六横岛附近的一些滩涂呢，我们进行了现场应该说地毯式的搜寻，也没有发现疑似的这种肇事船。
大船到这边没有啊？
没有，
我们不会到大船过去。
你们这个
好的啊？
对，那你们一般去什么水域去捕啊？
回来靠六横还是靠那个海岛？回来靠这边，
靠这边是吧？
那么最后剩下一个方向，那么就应该是往象山港和象山石浦港。象山石浦港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遮蔽性很好，一天在港进出的三渔船可能有3000艘，水域总面积也达到500多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有400多公里，还有大量滩涂可以用来停泊船舶，容易避人耳目。应该在这个地方呢，搜寻的难度可能会很大。
石浦地方真的很大，它的渔港是很多，在它整个石浦就是一个渔港。这个澳口啊、荡口啊，或者是小码头了，太多了，渔船太多了。最有可能修理的渔船靠泊地方，我们先去排查。开过去以后，我们一个排查，就是这铺鱼开头的。这样的船我们就都是属于我们重点排查的，那我们就看看它有没有痕迹，碰撞的痕迹。各方船舶知道渔民就肯定有的嘛，船厂我们招了好多船厂，一个船厂进去都是问的，近两三天或者是近期有没有看到破损的船，在修理的船有没有，一般开到有渔民呢，就问他们嘞，哪个修渔船的最多的厂在哪里？一般是这样问的。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开到？我估计呢，他可能不会正规厂去的，所以说我们把范围扩大，停泊点啦、隐蔽的厂、澳口啊、隐蔽的档口啦，可能都去了。他已经是违法的了，他肯定是不可能有正规的船上去，可能是叫私下叫工人上来给他隔货啊、修理什么的。但是呢，它必须肯定要有电，肯定是原理不会太远成长了。 因为村长边上肯定有电的嘛。多少船也忘掉了，反正是这个都是好好两千条了，可能一个岛一个岛转的，四周这样转，转了好长时间。我们就是说一边排查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紧迫，假如我们迟早找到一条，他就可能蔑视这个证据。虽然也担心他们蔑视证据了，但是我想证据他蔑视肯定有留有痕迹的，他的先把破损的破洞的先补好，油漆痕他可能是不一定会弄好的，他平时的油漆正常老化跟擦痕碰过的时候不一样的。十五号晚上呢，六点半左右，它是一个城里面一个很隐蔽的一个凹一样的，你看，哎，这地方一个船，过去以后一看，头呢两边全部是一块一块都割掉了，刚换上去都焊好了，焊的痕迹都是新的，钢板是新的，全部油漆都打好了，在旁边一看，都有好多碰撞的痕迹。擦痕啊还在，都很明显的。船名呢也对得上，这捕鱼用98785之类的也对得上。那我们就很高兴的，肯定确定是这个船了。但是也很担心他们当要逃逸呢。我就当天晚上在他附近大概50米这样位置，就挺上过夜就看到他。一直到天亮的时候，走访了渔民，我们呢打听到了这个船就属于姓包的一个船主。大约50多岁，也就是象山县石浦镇本地人。我们打电话找到了包文军，让他到现场来配合调查。他来了之后，看到我们呢已经对船舶进行取证，碰撞痕迹他也无从狡辩，所以也就承认了。12月14日晚上，他驾船在双鱼门水域与货船发生碰撞的事实。
那么当时呢，他和另外一个人还在驾驶台，就在双鱼门南下开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在聊天。当他发现对面渔船向他闪灯的时候，两条船距离接近到已经不到一海了。他就是一个慌乱中向左转向右转，像麻木的转向呢，船就这样麻木的就撞上去。
他觉得他自己觉得好像他自己脑袋发晕一样的，一下感觉就撞进去了肯定是不行了，倒退以后他也没想，就立刻就自己就走了。
两条船发生碰撞后呢，犯了一个最大的过错呢，就是他不应该盲目的倒出来。一倒车之后，把它退出来之后，这个破口是完全入于海水里，海水马上倒灌了。当时应该是继续顶着它，那么我可以在附近去冲趟。如果这样，至少可以延长沉船的时间，那么肯定会为人员的逃生可以获得宝贵的时间。那么他应该还是有侥幸心理，他还是不会沉的。那么他就是把他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关掉，就往那个向上石浦方向逃窜。
大约一周前了，包美军从舟山普陀一个叫曾某的人手里买了这条船，但是为了逃避监管呢，他非法套用这浦鱼68785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所以呢，这就给调查组前期的调查造成了一定的误导。
2019年1月4日，沉没的浙礁机915船被打捞出水，船长周某华的遗体啊，我们也在船舱中发现了。我们海事调查组啊，认定本起事故是双方互有过失引起的人为责任事故。本事故呢发生在双鱼门水域，双鱼门水道是典型的狭水道，包某军驾驶的浙浦渔运98785船在事故发生前始终未靠近其右舷的双鱼门水道的外缘行驶，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风规则第9条的规定。其次，包某军及船员均在航行期间疏忽瞭望，未对可能存在的碰撞危险做出充分的估计。第三，发生碰撞后，该浙浦渔运98785船啊，马上倒车驶离并逃逸。同时，周某华驾驶的浙礁机915船也存在瞭望疏忽，未对来船可能存在的碰撞危险做出充分的估计。比较双方过失程度和事故因果关系， 浙浦渔运98785船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船长包某军为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浙交机915船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船长周某华为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人。
这起事故的当事人鲍某违反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相关的法规而引起的亡人沉船事故，而且在事故发生后有逃逸情节。2021年3月23号，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鲍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